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人一起来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二步重塑生命 Construction 的第十一天，我们呢是在进行门徒人生的一个地基工程啊，特别的盼望这40天的信息能够重新塑造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的生命，让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得到重整，在我们生命的各个层面能够让圣灵来做翻新和重塑的工作。今天呢，我们要来读诗篇第51篇，创世纪第46章第一节到47章的12节，历代志下的第24章，以及使徒行传第18章的1到22节。盼望透过今天的读经和灵城小故事，来帮助每一个小朋友和大人都去问自己，如何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呢？我到底是应该顺从自己的意思，还是神的意思呢？神的计划和我们的计划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他的旨意更好，可很多的时候我们却不愿意听从呢？相信啊，今天的信息会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成长有所触动和帮助。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坤坤是一个特别聪明的男孩，大家觉得他的思想里面住着一个国度，因为每一天他都能够发出各种各样新奇的想法，天马行空，没有人能够看到的发明和解决问题的方案，他都能够描述得栩栩如生。在他的世界里面，每一个思想都闪耀着创新的承诺，每一个意念都是他可以去改变世界的一个步骤。不过呢，当人人都赞美他聪明的时候，久而久之，坤坤就有一点忘乎所以了。他的这一个问题呀，似乎遮蔽了他所有的光芒，因为他开始无法听进意见，只相信自己的想法。无论是老师还是父母，任何人都无法试图给他提供指导，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教导他了。但是，无论是爸爸妈妈还是老师，他们不仅经验丰富，而且蛮有智慧，他们总是希望坤坤能够听取或者是考虑其他观点，因为他们知道智慧可不是聪明那么简单，智慧不仅仅是拥有一些伟大的想法，它是能够理解整合运用所有的这些知识和经验。但是坤坤却不这么认为，他对自己的聪明充满了信心，而且他轻视所有人给他的建议。他说啊，靠山靠海不如靠自己，坚信自己才是唯一成功的途径。渐渐的，坤坤长大了，他习惯性的忽视别人的建议，但是这样的一个习惯 已经慢慢地在他的人际关系、他的学业、他的事业的道路上显得障碍累累。因为在学校里，他总是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做项目，从来不去考虑团队成员的付出。结果呢，没有人喜欢和他做队友。而当老师们看见他的潜力，想要给他有更多更好的指引时，他也不愿意听取。一个不愿意合作、不愿意学习的人，导致他忽然之间停滞了成长，骄傲让他成了一个盲目自大的人。就好像在他成长的道路上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原来是一个小土堆，现在却积得如同山一样的高。直到在一次科学展览会上，坤坤特别的想要展示他认为可以改变人们使用能源方式的发明。他不告诉任何人他的秘密的一个设计，而且深信自己的角度是完美的，根本不需要他人能够给自己任何的建议。结果到了展览会的当天，他骄傲地展示他的发明，却发现了有一个他忽视的最关键的缺陷，那就是他的实验没有任何第二方或者是团队的一个集体实践的证明，以至于他只得到了一个参与证书。这对他来说可是一个苦涩的失败的教训。在这一次的展览会上，最让他惊讶的就是那些他平常特别的看不上眼的、不起眼的小人物们，他们三个五个的结成各样的实验小队，而他们的实验成果呢，有的获得了一等奖，有的获得了三等奖，唯有他什么都没有得到。究竟问题出在哪儿呢？他百思不得其解。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坤坤的问题出在哪儿吗？是啊，亲爱的小朋友，相信听完故事，好多的小朋友都会说，因为他太骄傲了，因为他目中无人，所以让他失去了教导，失去了成长的方向。哇，你们太棒了，的确是这样的。我们人最大最大的罪就是我们的骄傲，目中无人，并且目中无神。很多时候啊，我们从起初就以为自己能够像神一样的，只要我们自己能够分辨善恶了，那么这个世界的标准就由我们来定吧。却忘记了我们不过是他手中的工作，我们不过是受造物，我们不是上帝。如果今天我们读经《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我们会发现啊，保罗他在整个传道的旅途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特别的听从圣灵的带领。无论去或是留，无论走或是停，他总是顺服神的旨意，从来不依靠自己的能力或者是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做出判断。没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由选择意志，也都有神所赐给我们的聪明才干。从小到大，我们都会对身周围的事情做出自己的判断，谁都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不是吗？可是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如果知道自己的有限，知道自己是一个小小的人，那么当我们说信靠上帝的时候，就是信靠他的全能、全知、全智。既然如此，那他的道路一定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一定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的。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学习顺服，不愿意听从他的引领呢？更多的时候，人最喜欢做的事情还是顺从自己心里的感觉。我跟着感觉走啊，我还是靠自己的判断来得出一个结论，我比较心安。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从小到大就落入了人类的极大的陷阱当中，那就是自作聪明，自作主张。亲爱的小朋友，如果我们坚定地想要知道神的心意，并且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去做，那么就离不开我们每一天熟读他的话语，读经祷告，建立与他的关系，从小就做一个认识神的孩子，明白神的心意，而不是从小就学着顺从自己的情绪、情欲、情感，或者是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我们总要顺从圣灵的带领，因为他的意思一定是更好的，因为他比我们更有能力，更有智慧，他是神，我们不是。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今天我们都知道他的旨意是更好的了，那我们不愿意听从他的旨意，那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罪所造成的。所以我们更加的需要天天的依靠圣灵的带领，每一天去认真的读经祷告，去认罪悔改，并且呢，做一个谦卑受教的好孩子，听从父母亲的话。如果爸爸妈妈告诉我们说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不能摸，什么东西不能听不能看，我们就要在我们有限的知识里面先学会顺从，去相信父母亲爱我们所给我们的引领是对的。哪怕现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也要学会先学习顺从，因为顺服是信靠的一个表现。今天我们就和爸爸妈妈一起去讨论神的计划和我们的计划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他的计划更好呢？如果神的旨意更好，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听从呢？如果今天我们要听从神的话，我们该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呢？愿神赐福给我们全家人，让我们有个美好的灵修讨论的时间，让我们天天都定义的去做一个顺服神的好孩子。好了，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下期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咯。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爸爸和亲爱的妈妈走进我们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我们继续的来分享13岁到16岁的男孩子怎么养。我们发现啊，这段时期已经进入了宝剑隐藏期了，我们父母亲的角色在隐藏，而他们的生命成长好像也向我们渐渐的隐藏。我们该怎么样走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持续不断的陪伴他们成长呢？让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课程。关于这段时间他们在性方面的这个需要呢，除非是我们的父母亲为他们开一扇门，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愿意来谈，我们愿意来倾听你现在目前这方面的这个困惑和挑战是什么。而且这段时期如果父亲能够赤裸敞开的跟自己的儿子去分享，我在这一方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在青春期的时候是经历了什么样的一番挣扎，然后我又是怎么样的经历神的赦免医治和带领的，我又是怎么样胜过的。那非常感恩的就是我的孩子，他因为知道我们随时愿意倾听他，然后也信任我们，所以当学校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向他表示好感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跟我们分享了。而我们呢，虽然说句老实话，正儿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说 No, 绝对不行哈、啊！你马上就要上大学了，然后你现在的学业这么的紧张，然后你自己的状态又这么的不好，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时间。但是非常感恩的就是我们学会了先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先去了解说神啊，现在我的孩子最需要我的是什么，不是我去阻止他，而是我去引导他，让他看见他怎么去处理这个关系。所以我跟我的先生两个呢，就尝试着从他的角度去了解，然后我们因为参加了
在学校里的一个母亲祷告小组，所以我也就赶快发信息给我那个祷告小组的一些母亲，还有一些老师，女性的老师，问他们有关于他提到的这个女孩子的状况是什么。然后我立刻就得到了回应，说哇，对方女孩子是一个非常爱主非常敬虔的一个好孩子，学业成绩也非常的好，然后各方面是非常的出色。所以呢，当时就让我安定了一个心，就知道说我的这个孩子他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面并没有向我做出任何的隐瞒，而且呢是在第一时间与我分享了。所以就在这个向他开放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机会陪伴他去走进他们两个这个关系，然后我也有机会把这个女孩子邀请出来，甚至我们去到这个女孩子的家，和她的父母亲和她的祖父母有更美好的一些沟通和交流，去更深的了解，就是从一个朋友的角度去了解他们如何建立他们在基督里面的友谊。然后当我们了解了对方的家庭，原来也是非常爱主的家庭，然后他们两个人之间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朋友的关系，那我们才可以非常赤露敞开，开诚布公地说，好，那我下面呢就要跟你讲，基督徒如果要交往，他的目标是为了婚姻。所以呢，我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呢，和我的儿子还有他在学校里面喜欢他的这个女孩子，他们一起坐下来，把基督徒的恋爱的观念、婚姻的观念、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以及圣洁清洁等等这些的话题呢，跟他们开诚布公的分享，也鼓励他们两个人成为对方彼此的祝福，而不是从对方身上索取让自己可以得到满足的东西。也正因为我们双方父母亲都用一个非常美好的一种成熟的状态来面对他们的关系，导致他们呢也可以说、哦、OK， 那我们现在就专心的先寻求在主里面的友谊，然后专注的来陪伴彼此，去更多的认识上帝，更多的去认识我们生命当中的责任。那在陪伴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就发现说，我们需要有很多话题，不是说你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就算尽了我们做父母的职责，往往是很多时候我们要让他看到说，如果你这么做会有这样的后果，如果你这样做会有这样的祝福，我们让他们看见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是什么，让他们按照他们目前的这个生命的状态去做出合乎神心意的选择。因为我们不可能随时为他们做了选择，让他们好像一个玩偶一样的，一个奴隶一样的，毫无能力也毫无空间的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当然他们不用做出自己选择的时候，有任何的事情发生也不是他们的责任啊，因为那是父母亲为他们所做出的选择。可是在这段时间的孩子，他们需要学会为自己的选择付上代价，然后去为这个代价去付上努力。那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选择都有代价，也都有一定的后果。所以当他们愿意去面对他们人生的这个光景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处理早恋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一种更成熟的、更讨神喜悦的方式，而不是像堵截洪水猛兽那样的去横加拦阻，或者是用一种非常暴力和不尊重的态度，让我们的儿女表面上顺服了我们，但实际上他们可能在偷偷摸摸的在背后更加的情不能自禁的去面对他们的情感的需要。与其这样，为什么我们不公开地走入到他们的这段成长过程必要的一个旅程当中，我们陪伴他们一起来成长。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这是一个男孩子，他在这段时期如果他面对异性有特殊的这种情感和需要的时候，这是非常自然和正常的，我们该怎么样去引导他们，也早早的要为他们做预备。那如果是在情欲方面非常非常有需要的男孩子呢，那我们就需要知道说，这段时间一定要给他们足够的运动，能够让他们把他们的精力得到释放和发泄，同时呢要让他们积极的参与在教会生活当中。如果身边又没有一个合适的教会的青少年团契的话呢， 那父母亲就需要更多的参与在一个成长过程当中的男孩子的生命里面。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弟兄的见证，就是他的儿子从14岁以后到17岁之间这三年，我们的这位父亲呢就带着他的这个儿子把美国各个国家公园里面的最难攀登的 14er， 就是那些专业的非常艰难的一些徒步旅行的路线呢，他们就说好，父子两个做一个计划，每一年我们两个礼拜的时间我们一起去露营，然后去攀登这些险峰，然后让这个孩子有一段与父亲单独相处的时间。那我也知道说，哦，可能您身处的环境可能不允许有这么多的一些的机会，那我相信说也有不同的处理的方法，可能一起打球啊，一起游泳啊，一起健身啊等等，你可以带着孩子加入到孩子的这个行列当中去，让他身体里面多余的精力可以得到释放，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也很容易让父亲跟儿子之间产生一种队友的这种关系，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父亲和听话的小儿子，而是像两个成熟的成年的男子之间的一些共同对话，关于人生，关于女性，关于婚姻，关于恋爱，关于事业等等，可以用不同的一些方法来谈。那我觉得特别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先生在最近一次和他儿子约会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回来以后我就问他，哎，怎么样，他说非常好啊，我们就像非常亲密的好朋友。那我说，那你们今天晚上分享的是什么？那我的先生就说，哦，我就是分享我青春期之后对于女性的那种性的萌动和那种急切的那种身体的需要，当时我又没有父亲在身边，又不信主，然后呢就是在一种极度的好像恐惧没有安全感的情况底下，面对自己的这种生理极大的需要，那他可以赤裸敞开的跟自己的儿子分享，所以儿子呢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敬爱自己的父亲，可以这样坦白的与他分享他这方面的挣扎，不仅仅不会让他对他的父亲失去敬重，反而会让他更加的觉得自己的父亲是一个这么透明的，愿意在神的面前与他分享生命的一个属灵的兄长，一个长辈，好像一个辅导一样的行在他的前面，一个榜样行在他的前面。所以他们两个呢就有非常多美好的沟通和交流。那我的先生也就趁此机会呢跟他分享了说，当他有这方面需求的时候，他需要紧紧的依靠神，然后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自己不是成天的把自己的这个心思意念关注在这一方面的需要上面。所以你看到说这方面我们不能够掩耳盗铃，也不能够像鸵鸟一样的把头埋起来说，哦，没关系，他反正不跟我说，那我也就不去探测他现在目前是什么状态。因为按照一个正常的孩子的发育来讲，这段时期男孩子最大最大的困扰就是第二性的这个发展，他的生理的发展，他的性欲的发展，还有他的整个第二性征的发展已经进入到完善的这个地步。所以你会发现说这段孩子甚至可能早恋，然后婚前性行为可能会导致对方怀孕，有很多的青少年就成为了一些堕胎的始作俑者，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面对他们的一时的冲动所带来的一个危害。而许许多多那些早恋早熟然后婚前性行为导致怀孕和堕胎的现象呢，其实在好多好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都曾经发生过。所以我们特别的强调，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成为儿女的一个健康的出口。当他们不与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旁敲侧击的去了解他们现在正在经历什么。即便他什么都不说，我们也不要常常自以为是的觉得他还是小孩，他什么都不懂。不，他们什么都懂了。如果我们不去预备他们，他们就会被这个世界所影响，所预备。而世界带给他们的影响，那是破碎的，那是败坏的。所以等到他们去面对他们的感情生活，他们的两性关系的时候，他们也会用这个世界所教导他们的方式去面对，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鼓励这段时期的家长们一定要小心，你的儿子 他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孩子了，他在生理方面已经成熟到可以为人父了。所以我们知道在古代一到弱冠十五六岁就可以结婚，就可以生子，所以其实这就是因为他们的生理已经成熟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到了，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内容没有分享，在未来的家长学堂正儿会继续的来跟您分享如何在教养13岁到16岁的男孩子的这一段生命宝贵的时间，我们如何真的可以韬光养晦的养儿郎。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未来的家长学堂林真儿等着您，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这就是我的祷告，就是我的祷告。
Sure.